并不饶完是吗？所以请同手应候着总管的命令，艰难又最高又最大，以致我弥陀佛就成佛。这个迷中他要不中实相，不是那以中实相，一个引命又一个引命的规矩，一个引命又一个引命的规矩，这个太啰嗦了。而且呢，还主动这个探长主动广聘，那下边会讲，那满塔拉叫探长。你比如你修年楞严咒，非要修楞严探，这个楞严探要什么样子庄严出来，什么样子舍利出来，那你马虎一点东西。这个广起广聘，他的香炉是个什么香炉，他的果是什么果果，这一套功气啊，你都得花多少钱？所以我们中国由于一个那个教里边的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穷产产，自学迷”。你穷没有钱，一个穷产我都出了家，一个钱没有，你产产什么都不要嘛。你只要产产就好了。那个自学迷，你要是有钱，你得。学米学米中不用有钱，不就光能供品你都买不起。下一回什么叫写出怪事，
我每次讲到大智慧派最后的一个主派，叫做迷中，就叫做真言中。
这个真言中他依据的三不经，第一个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经，这些是大智经。第二嘛，金刚顶经；第三就是熟悉地经。还有诸佛的议会，那个密宗里边讲议会那个经还有多少？就看那个大藏经里边看那个第一部。属印度之传承，这释迦真身的毗卢遮那与法界新殿开立之的秘密，即是密教的始祖。这个真言中也叫秘密中，简单说就叫密中啊。他另外说的都是一套道理。他密宗的他讲法师不能说法，我们先教的说法师不是密集，他不说法，说法就是法师，再说法就是有法。他这个法师不说法了，哪来那个法师，还是离不开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真是释迦不是个应化身，应化身不是真身的，真身是谁的？真身就是那个毗卢遮那，这个毗卢遮那如来了，在我们的显教说才是法身故了，法身故了，他说这个毗卢遮那故了，他有说法，在哪里说了？不是在我们这个凡夫境界的说，他另外一个说法的道上叫做法界新殿。等于我们个大众宝殿总得有个殿嘛，这说法的讲堂嘛，叫做法界新殿。法界新殿的说的什么法呢？开这个理智的秘密。我们先教的讲到说管的是理智，能管的是智慧了。讲来讲去的都是一些文艺，讲的是语言。这个毗卢遮那不在法界新殿的，把这个理智的秘密。开始出来了，这就是密宗所讲的教义，就还是离不开理，离不开智，说管的是理，能管的是智了。但是呢，他讲我们先教的讲的理智都是语言文字之下，他这是法身不讲的嘛，开这个理智的秘密。即使密教的始祖，我们显教的讲祖师傅，不是不祖师祖，都把他不推论起来，另外才讲祖师傅。他说是个释迦牟尼，还不能算他的祖师，他的祖师就是那个毗卢遮那，那是他的祖母。金刚沙埵
亲手管定之职位为的耳朵。这个金刚砂多，反正怎么叫金刚树，就金刚树不是。他亲手那个亲手这种人那么所住的管定来到这个耳朵的职位，等于那个印度的老拐王要创拐王位，一定要给他的太子行个管定礼一样。所以这个密宗的最注重的是个管定法，你要学他一个咒子，他叫一个印念都在给你管定。沙多就是金刚沙多，成这个字写的太细了，看不见。金刚沙多成尺了，成手，也就是手尺。这个密法就是毗卢遮那佛传他的这个密法，与南天呐、南天主携他代任传布。这个金刚沙多他接到这个祖师位以后呢，这个第三代的祖师这个人还没有应急出世，他在这等到了。在哪儿等了？在这个印度古时候叫天竺阁，天竺阁东吴天竺，在南天竺，南天竺有一个铁塔，他在那铁塔里边入定，给他等了，等着这个传法的人来，他才中还的。至龙蒙乃开他亲历沙多受传法以归，是为三度。那个黑板上写的又要记得，这个龙蒙菩萨就是龙树菩萨，古时候翻译叫龙树，玄奘法师翻译就翻译成龙蒙。这个还有经典上翻译成龙生的，这龙生的名字用的很少，我们都要知道，看见龙生还是那个龙树龙蒙。这个显教呢都是用这个龙树，因为旧翻译已经流通了嘛，玄奘法师这个新翻译的都用的少，可是密教的呢他都是用这个龙蒙菩萨的，跟这个龙树不是两个一个呢。实际上，一中一三中，我们讲这个龙树菩萨讲话是这个龙树菩萨，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菩萨。华严经是他给龙宫的取出的，这个密宗的经是他拜那个南天竺的铁塔叩开了门，亲自礼拜那个金刚沙多菩萨，受这个传法的仪轨，是那个灌顶的殿里他有一个仪轨，这才进入第三柱。他是密宗的第三柱啊，其他的我们中国大乘佛派跟这个龙树菩萨都得有关系，他也是华严宗的印度的祖师，也是天台宗的印度，也是三圣宗的祖师，都得提到他。那是在印度中行显密大乘的一个大祖师。他也是净土宗的祖师，这个龙树菩萨，各种大乘宗派都跟他有关系。他把这个铁塔的门给叩开了嘛，亲自礼拜这个金刚沙多菩萨，受这个传法的这个仪轨，他就是密教第三祖了。龙蒙就传龙旨，这是印度的第四祖。龙旨这个寿命长了，我就七百岁。那个释迦佛的四大弟子啊，那个善龙真者活的最大，年纪160岁。这个到了这个龙旨菩萨这个密宗那个第四祖，他活到700岁。我们中国的祖师呢， 就是这个化验主令啊，这主化验第十主秦亮官司，他获得一百二十岁。到的我们这个命官呢，松行串通的职务徐仁厚了，获得一百二十岁。这都是我大寿了，但是没有最后的职位。串这个陕务委，这都是翻译成东北话的陕务委，这个台长检井冈之是一个主事的命职，串他一个井冈检是在这个女中的呢，有两部大法，一个是台长检大法，一个是井冈检大法。这个陕务委是个任命，台长检是个罚命，是不说罚命还能说我们还能弄懂了，我们那个叫罚命嘛，是个迷中的一部大法这个样子啊。井冈之是个任命，井冈检是迷中的一部大法这个样子清上。他两部大法这个都是给龙蒙古上面学的来，他串的分开的串起陕务委，我们给他加个大师嘛，陕务委大师串的台长检，串起这个井冈之大师呢串的井冈检。这个台长检井冈检都是反正总管命的，这就是讲理的一部，讲智慧的一部。台长检讲理性，台长检都是汉唱的，等于母亲怀个小孩子，怀了个胎，长着都汉唱这样。小孩子呢，小孩子的母亲肚子，他在胎长的时候没有想可里边有小孩子，这就是讲的理性。讲的理性，一切把这个实相啊，你看你看不见，可里边都看这个理性。这个金刚是表智慧的。我们先教你讲金刚波的经，就是叫金刚智嘛，他能力破坏一切，一切不能坏他，等于金刚毛上叫金刚智。就是你总的两股大法串起这两个大师，向后来话，这个上位大师与金刚智大师这个离弦以后到我们中华，上位为开宗立教，这个陕务委大师到我们这个串迷宗来，没有说是开成一个迷宗而立一个教。前面讲的各种一个宗派都得判师如来与点师教这么个分法，他没有做这个工作，只传授他的台长检。串这个一狠灯，那个性子严狠的一狠灯，不久就消息了，这两个人呢不成一种主事，这就是尊称一个主事人也不容易尊称他了。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密教之中啊，尤其是台长检这个一狠大师啊，功不可没。你在那藏经里边看，尤其去杀那退休大师间，这个大日经他住的书就是一很关心的，这个人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。他活到四十岁就死了，年纪很小，但是他这个佛法高深，释迦八宝人，这个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大眼力，就是他读书那个算法通神，在他那个遗恨观世传上，他跑到天台女中遇见一个医生，学的这个就是那个中国那个珠算的，这个不但笔写按这个笔算的，是西洋传过来，中国那个算术就是大算算的，那个通神。他住的有这个女中这个经历书注解嘛，古代不可没。为金刚之三掌谢这个古空三掌出来，谢就是带着他来，他带一个学生，带一个弟子，就是金刚之三掌，他也是空三掌的吗？
它不是单从理当啊，行于论都通，你又带了一个空空山上这个空空大师，也是个山上的痛来痛来了，就串供离教，把这个离教串手供养开了。未行仪式，未行就是大行，仪式大行，未行为融化弥教的佛珠，就是这个金刚智。悟空山上的猴会引渡，这个猴子是江在通，应该是个福字的错误，那个猴子不是跟那个福字差不多吗？那个形象可能太子太错矫正了一点，猴子是江在的猴来嘛，有会有引渡，实际应该在中央的一个福会引渡，那应该是个福字，不过不该也可以，那猴子也江在通，应该是不是是债一次的。这个中国的法师到印度去，回到中国，谁再回到印度去呢？因为那时候那个路太难走，其汉呢要过那个流沙，过个大国比沙漠，走海船呢，那时候没有轮船，坐帆船，时常翻船。所以谁去到印度回不来，那就死到印度了，回来没有再回去。那个印度的大概到我们中国来了，除了那个大佛祖师回去，回去的也是请神通回去，就那个魏朝的那个使臣看见他，别人也不知道。你看这一个人是大家都知道，他来了又回去，回去了又来了，那么是可能他是一种修出神通，走这个路不怕艰难苦，是吧？他回去干什么？他回去又去学那个太藏剑去，他是跟金刚智学那个严宗智，又学那个金刚剑，这个密宗大法他学了一部，他又回到印度去，回到印度从与龙师菩萨顶受这个两剑的这个顶法，所以上面那个猴子应该是个福，那个福就是冲的意思了，他福为印度冲学这个大法，冲遇到这个金刚子，经过多少年他还活到，他活了700岁，他活的那岁数干什么？也可能是违背的两部大法传到中国来。那个最初为什么不一下子传给那个三位传呢？就是他们两个的根基还不够接受两部大法，所以一个人传一部。可是他这个两部大法都应该传到中国来了，所以他要等着这个不空山上再回去再修。不空山上跟金刚子学的是金刚剑嘛，再学这个太上剑，这两剑这个比例，太上剑、金刚剑啊，再如之若，之若就是我们中国。于是就广义经论，翻译这个密教的经典都是从山上，广义很多，大弘密教。所以他成为中国的祖师，为中华密教的密教的二祖，二祖就是他在推崇金刚智，所以金刚智是佛祖了，中国的祖师他是二祖了。那个上位呢，传记一横本事呢，那个他没有大翻译经典嘛，没有大红嘛，所以不就晓得了，没有给他当祖师。这就中国密宗有两个祖师嘛，一个是金刚智，一个是不空山上。其门下有慧光等把恶舍利，这个恶舍利翻到中国话就是慧范师，就是一个善知识的称呼。
也就是现在我们称法师那个称呼，鬼是鬼宅，法是魔法，他能也给弟子做鬼宅做魔法一个师傅，这个鬼法师。这个密宗的法师呢，就祖宗称这个恶舍利，我们显教的法师呢，称恶舍利呢只有律宗，律宗呢就是待见的这个待见的恶舍利，就尊称他大和尚了，待见大和尚。那么结摩恶舍利、教授恶舍利、一支恶舍利、受精恶舍利，这都是一支一章里边出的这十位。就是规范式，这个回国等于半个大和尚，这个地方要看他的密宗藏了。这个回国就是中国的一个密宗的一个主持了。那个看他那个密宗的历史呢，那个日本的那个密宗就是那个。藏密宗那个叫什么大师，孔海大师，就是跟个回国学的，学会去到密宗，到日本传，也是有种种的那个不可思议的感应。有半个大和尚的这个地方就详细解释了啊。是持种子宣生。全生时代到这个空空山上大红迷会翻译这个迷中的行论，弘扬这个迷教，传于中国一个主师叫个回国恶舍利，下边有八个大恶舍利，这于是迷教在唐朝这个时候全生时代推行什么过去以后呢，再如唐继衰运了，这个唐继衰运就是到了那个什么地方，到了那个唐宗会昌之内，他灭佛教全体佛教都灭嘛，这个密宗当然也不例外，都知道唐继的走这个衰运，走这个坏运，衰落下来了，而六位师将各败矣。六位师经就是这些俗世上社会上师经，就是现在讲的社会上要各派，就是变成方言部，变成大水路这一类，大水路方言部完全属于密宗，但是呢他只懂常念，不去研究道理，所以留到社会上一种场合的这种教育。发扬口这个他是按他的强调方啊，也是接受于了那个密宗的道理一点儿用，那是最大的这个依归就是大水路了，大水路的法师他也不懂，就是流到这个水路的这个样子。然开元间山，然开元间，这个开元就是唐玄宗的年号，这个皇帝的年号就是唐玄宗啊。唐玄宗这个年间，山无为金刚之不空，肩随行法，肩随就是跟着来，肩膀挨肩膀是这样子，就是肩随。一个跟着一个来，就是接受来行这个密宗的教化，世人称为开元三大士，大士就是菩萨，翻到中国上菩萨也可以翻大士，我们称观音菩萨观音大士吗？这就是称为开元时代的三大士，密宗的三大士，第一上无为，第二金刚，第三上空，称为密宗三大士。五常称之为开元宗，五就是太虚大师之称，五称他这个宗派叫开元宗， 台湾的政治的命运就不太恰当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一个皇帝的名字，他是代表一个时代，并不能以他作为一个，所以还叫做真言宗。真言宗就是比你这样叫做迷宗还是对的，所以就是在讲他的大义，迷宗讲的什么义呢？讲他的大义啊，十宗大义啊，在六大为体，十慢为相，三迷为用。你要是讲义理，就离不开吉祥用。换一种大法光就是吉祥用，先讲这个法的体，再讲这个法的相，再讲这个法的这个用。吉祥用，他以什么为体呢？他以他的这个六大为体，以这个慢就是曼陀那为他的相，三迷为他的用，这之前在分开的解释。还有两见为补，这个两见是天上见、地上见，是他的两补事业。这先讲这个六大，他的去讲六大，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就是平常讲的十大中，再加个空大。这就为这个立体地水火风空，我们平常讲地水火都讲实相，到了密宗他是讲成立体。这个十大呢为智的体，我们讲这个八识是分别妄想心的，智慧是他们说就这个十大上就是他的智慧，这是地水火风空识相当明大啊。前一阵讲到什么地方？讲到楞严经啊，楞严经加个更大就是气大，讲的这个大，讲的最完善的就是楞严经。地水火风空根识，这是楞严经讲的气大。什么讲到密宗，讲到密大，你就讲的很高很深了。地水火风同时讲六大，有没有这样的解释啊？那么前面五大是理体嘛，第六个十大就属于智体。这在讲这个慢，十慢为他的相，十慢就是十种慢不难。现在学养公子的图，他不念图，他念大，这个慢到了，他是喝那个观音呢。学养公的他们在学的语音嘛，光养公人他们叫慢到了，慢到了可就是不受语音。这个慢到了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坦诚的意思，就是做一个坦诚。比如刚才讲了，你修楞严，念楞严咒的一个楞严坛嘛，就是楞严慢到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圆满具足的论圆具足的意思。你看现在王阳公，他那个阳公的一个曼达，曼达拉他简单说就不曼达，曼达现在有个白土的一个圆，像一个盒子盖。那么我们不懂，那个王阳公的他是照那个形式，白照那个形式做。